啊，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小羊圣经通读啊第28天，我们一起读的是出埃及记第32章到34章。32章是个重要的章节，在出埃及记当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百姓们刚刚领受了律法，刚刚在西乃山看到上帝啊在闪电雷鸣当中降临在西乃山上。啊，刚刚与上帝立约啊，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典章，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但是摩西上山40天，因为神要赐给他十诫，赐给他各样的律法，所以第32章刚开始，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前面出埃及记第19章啊，刚刚立了摩西之约啊，耶和华讲得很清楚：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在20章也刚刚颁布了十诫，那么在24章也立约的血已经洒在坛上和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这已经是一个立约的凭据了。但是到这里32章啊，百姓就马上犯罪啊，用雕刻的金牛犊要来代表耶和华。在这里百姓们说，你看那个摩西没有下来，他们说摩西没有下来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他没有下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百姓们啊，就是人罪人实在的本性，我们只会看到眼见的，我们总是不能信靠那眼不能见的啊，明明不是摩西领他们出埃及地的，对不对？是上帝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摩西也只讲得很清楚，他只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们看到摩西迟延不下山的时候，就开始慌张了啊，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旷野怎么办呢？然后就让亚伦要来铸这个金牛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金牛犊是怎么出来的，不是像后面啊，后面我们会看到亚伦怎么推卸责任，推卸自己纵容百姓的罪，他说把这个东西扔进去，金牛犊就自己出来了，绝对不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这里第4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这些金银首饰，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所以所谓是铸，一定有一个模具的，这个模具是事先雕好的。那这个模具为什么要雕成一个牛的形状呢？很显然，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他们已经深受埃及人拜假神的这种风俗的影响。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埃及人是要敬拜牛的，所以这个一个形象，这个牛神的形象，这种假神的形象已经深入到以色列人的人心里面去了啊。然后他们看到金牛犊已经铸好了，他们就非常的开心，他们就会认为这就是耶和华神。他们忘了神讲得很清楚，不能用受造之物的形象，无论是什么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来为神铸像。然后他们说我们要献祭啊，我们要守节，他们献了燔祭、平安祭，献完之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看到四样虚假。第一，他们所拜的对象是虚假的上帝啊，然后他们的敬虔啊是虚假的敬虔，他们所得的安慰也是虚假的安慰啊，他们的悔改更是虚假的悔改。所以整体呈现出来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啊，他们照样坐下吃喝，照样起来玩耍啊。所以我们可以连这个，这里有两个联想，可以联想到诺亚方舟洪水之前，人也照样是吃喝下去的啊，没有任何的悔改。挪亚在那里不断地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因为马上就有洪水的审判来，但人照样是吃喝下去。而且这里的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还有行为放荡的意思，所以人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你拜的对象完全是错的啊，你实际上不是在拜那个金牛犊，你仍然在是在拜自己的私情邪欲啊，仍然是顺从自己的私情邪欲在那里活啊，罪行都没有任何一点的更改。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百姓犯下这样的一个大罪之后啊， 上帝说我可以马上把他们灭绝。所以因为为什么上帝可以说马上把他们灭绝，因为已经立了约了，已经洒了血了啊，这是已经是一个死约了，谁违背这个约谁就要以死来做代价的。所以摩西就开始恳求啊。我先讲一下，在这三章当中，你看他发现摩西反复向耶和华恳求，为百姓求情啊，反复的恳求。先是恳求说你不要把他们灭绝，你不要发烈怒，后面的恳求呢就是围绕在你要与我们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他总是呈现出一个中保的角色，他站在上帝也站在百姓之间啊，为百姓向上帝祈求，代表神向百姓发布上帝的命令。所以这样一个中保的角色，就是将来耶稣基督他要承受的啊。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那个中保啊。所以现在是摩西在上帝面前为这些有罪的百姓来祈求，而耶稣基督也是在天父面前，在永世之前就为世上他所要拣选的罪人来祈求。所以摩西作为神与他百姓之间的中保，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要进入迦南啊。基督作为上帝与他百姓之间的中保，要带领上帝的真子民要脱离罪和死亡，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当中。所以这些都是一一在这里对应的。那摩西就领着两块法板啊下山，摩西要愤怒的啊看到山下这样的一种情况啊，看到他们跳歌啊唱歌跳舞啊，所以就把法板摔碎。法板摔碎是什么意思？就代表着他们不配领受啊这样的上帝的律法，不配活在上帝的面前，不配与耶和华来立这样的一个约，因为这个法板是代表这样的一个约的，所以就要把它摔碎，因为你们已经是犯罪了。所以当摩西把这个法板摔碎，就是意味着上帝是可以把你们完全灭绝的，因为你们违背了这样的一个约啊。当然在这里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啊，放肆这里就是淫荡啊，亚伦纵容，所以他们都在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啊所谓的敬拜的氛围当中啊，就是犯罪啊。然后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然后利未的子孙就过来。而利未的子孙是属于耶和华的啊，他是代表以色列的长子来归给耶和华的。那利未子孙过来之后啊，就开始照着摩西的话啊，在百姓中要杀了3000人啊。35节讲得很清楚啊，这不是立位啊，他们在随便人和人之间的杀戮，就是耶和华杀他的百姓，耶和华要杀他的百姓，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所以必须要流血啊，然后摩西才能去求情啊，才能去祈求上帝。其实神完全可以啊，刚才讲了发烈怒，把这一群百姓在一瞬间之间完全灭绝，因为他们这是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但神仍然怜悯啊，也听了摩西的祈求，后悔不降灾给他的百姓。那么33章就是耶和华说，因为这些百姓他们犯罪啊，所以他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所以我就不同他们上去。那么这一轮的摩西呢就开始祈求，从12节开始摩西就祈求说，那怎么知道我在你面前蒙恩呢？摩西是这样说的，那怎么知道我在你面前蒙恩呢？耶和华说，好，你在我面前蒙恩的证据是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那么摩西就说，那这些百姓怎么证明他们在你面前蒙恩呢？啊，他说16节啊，33章的16节啊，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摩西的意思是说，那这群百姓怎么能看出来是蒙恩的一群百姓呢？怎么看出来他们与世上的人的区别呢？岂不是你也要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去吗？所以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上帝的百姓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拜佛的啊，可能他带一个佛珠，他去拜一个观音，他去烧一个香，定时是烧香，这个人是伊斯兰教的，所以他读古兰经，他每天要多少次祷告啊，这个人是基督徒，所以他主日他去聚会，所以他读圣经。我们是透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所谓的宗教的礼仪，我们来判断这个人信的啊哪一位神，这个人拜的是怎样的宗教。这仍然是宗教的层面。如果基督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如果耶和华是真神，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耶和华的百姓唯一的一个区别，他与万民当中区别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怎么样同在。所以基督又叫耶稣，又叫以马内利啊，他是神与人同在。所以神怎么能够与人同在？圣洁的神怎么能够与罪人同在？所以罪人的罪先要被解决，而罪人的罪被解决之后，上帝不是把罪人又扔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让人自继续在那里犯罪的，不是，而是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在，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从基督那里领受一个新造的生命。神要与人同在，人要跟从神，这不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呢？两个方面吗？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非常高兴地说，哇，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上帝，这岂不是很荒诞的事情吗？好，那么在33章和34章，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再次向摩西显出他的荣耀。啊，第一次在荆棘火当中燃烧的时候，摩西问你是谁啊？耶和华说我是自由拥有者。这是第一次耶和华向摩西啊启示耶和华自己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啊。那么在这里呢，是向摩西启示耶和华的荣耀两次，一次是在磐石穴当中啊，就是。啊，你可以得见我的背，却不能得见我的面，但是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让摩西知道上帝的荣耀。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就是在34章，当摩西凿出两块石板要上山，耶和华吩咐摩西上山，然后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第六节第七节是我们常常让孩子去背诵的经文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什么呢？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段经文翻译得非常的好，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启示什么？他不是启示他的名啊，耶和华已经是他的名了，他是启示这个名所代表的含义，他是启示耶和华这位真神他的属性。所以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谁存留慈爱？不是仅仅为犹太人存留慈爱，不是仅仅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统上的子孙存留慈爱，他是为千万人，这千万人分布在万民万族各邦各族当中，上帝都为他们存留着一份慈爱。若不是这样一份慈爱，他们的罪孽断不能被赦免啊，他们一定会死在罪恶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仍然是公义的，上帝的这样的赦免是建立在他公义的基础上的，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上帝的赦免，上帝的这份追讨，只是上帝因着对我们的爱，这份追讨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但上帝仍然是公义的。那另外一方面，上帝也仍然是要行使审判的，那些他要弃绝的百姓，上帝必定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上帝的属性一定是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慈爱的，因着上帝完全的公义，他必定会行使审判，因着上帝完全的慈爱，他也必定会在公义的一个基础上来行使他的救赎。这就是上帝的属性，他不仅是名叫耶和华，他的属性是与他的名相称的。可以说整本圣经都在描述上帝的作为，而上帝的作为就是上帝的属性引导的作为。上帝不可能做任何一件违背他自己性情的事情，就是违背他公义的事情，违背他慈爱的事情，而这些性情也是与他的名相称的。好，然后从第八节开始啊，34章出埃及记三章第八节开始，因为前面两块法板被摔碎了，所以神在这里重新把这样的一个立约详一些做的内容重新把它罗列一遍。其实这里所讲的内容就是前面很详细展开来的上帝的命令啊，上帝的诫命啊，诫命又分道德律啊、民事律啊、礼仪律啊，然后呢只是这里截取了一些重新做了一个罗列，而且神再次非常强调，我一定要在你们的面前行什么奇妙的事情，让这个世界不仅是你们，也要让周围的外邦人都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啊！这个原则跟神用石灾打击埃及一模一样的，神为什么要用石灾打击埃及，也是要让埃及人知道这是耶和华。 好，这个奇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在你们的面前撵出迦南弃主，要在你们的面前实现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要把这个地要赐给你们，而你们呢，就一定要不可在那里敬拜别神啊，而且你们还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啊，他们祭坛是拜他们的男神伊勒的啊，那个柱像是拜他们的女神亚瑟拉的。然后你也不能与那地的居民立约，你不能够随从他们的神，不能与他们行邪淫，不能够吃他们的祭物，不能够去讨纳他们的女儿为妻啊。所以这里讲的神讲得很清楚，你们是我的百姓，你们是与我来立约的，我是祭邪的神，因为唯有我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你们怎么能够去拜那里的假神呢？啊，你们不仅不能去拜那里的假神，不能去随从他们的邪淫，然后而且也不能，非常重要的是，你不能与他们的女儿去通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再次强调，耶和华的百姓是被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样一群人啊，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有非常明确的界限的区别的，这个区别不是在外在上，而是在我们背后的信仰，我们只敬拜耶和华，所以以至于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行为都与这个世界是相区别的。而魔鬼在这个世界上要施行的诡计，就是不断的拉拢啊，欺骗啊，恐吓啊，上帝的百姓，让我们可以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啊，不随从啊，这个世界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好像我们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但另一方面是积极的，我们要打碎这个世界的柱像，打碎这个世界的祭坛。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就是要宣告，只有我们的所信仰的这位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而不是仅仅在我们的圈子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在教会当中去做这样的宣告，而是要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你们都拜错了。啊，所以你们在这样的一种虚假当中是要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所以需要悔改啊。那么摩西重新把这个石板写上啊，写在两块石板上，然后摩西就下山之后，他的面皮就发光，他用帕子蒙上脸，而面皮发光是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显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这个三章啊，摩西下山啊，拜金牛犊，然后呢啊，再次祈求代求，然后又上山，再次神再与他的百姓立约啊。所以这里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听，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他也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人心是完全靠不住的啊，哪怕在西乃山下，哪怕天天吃着玛拿，在云柱火柱当中行走，但在这40年当中，以色列人不断的应着景象，不断的背逆神，不断的拜偶像，不断的随从自己的邪情私欲啊。所以当人心啊，真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没有被更新进来，当人没有重生得救，人外在的所有的东西都无法改变这个人真正的内心啊，罪人仍然是罪人啊。好，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若如今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啊，我们就存感恩的心，在这个世上活出上帝百姓的样式。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天读他的话语啊，继续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真理，并且活在真理之中。感谢主。